父子情深。有一天下大雨，国瑞向爸爸道晚安，准备离开荣总时，隔壁病床的人说：张先生，你好福气啊，一个看不见的儿子天天来，不容易啊。在荣总，很多伯伯没有孩子，孤孤零零的，他的探访多少让做老爸的感到安慰。走出医院，雨势未歇，雨水打在生锈的垃圾桶上，他听见密密麻麻的声音，一股凄凉的寒风扫过脸颊，空气冷得像冰。他们在雨中不得不加速步伐。等车时，国瑞很疲惫， O'Hara 沉重的脚步也显示如此。他想起刚刚病人问的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天天到医院看爸爸呢？像这种雨天就不必来啦，你这么不方便。他也问自己，是什么力量驱使我天天去医院探病？张爸爸祖籍江西，高中时国军到学校招考，他向往遨游天际的生活，毫不犹豫地报名。当年17岁，考完试便随国民政府来台，跟着部队南征北讨，最后落脚于老梅溪，并担任战斗机的领航员。富基渔港附近的眷村就是国瑞的出生地。因为眼盲，爸爸特别为他操心。初期发作厉害时，曾一天带他连跑三家医院，只要稍微听到哪家眼科不错，就带他去，几乎看遍全台的眼科医生，直到国一几乎双目失明。那时爸爸在竹子湖雷达站上班。他在部队是少数有才气的人，很多艰难的机械问题到他手上都迎刃而解，所以多少有点恃才傲物，自认为单凭自己的才华根本不需要逢迎拍马。可是军队文化拍马屁非常重要，长官看不顺眼，让他45岁提早退休。那正是国瑞眼睛开刀最需要用钱的时候。为了家计，爸爸找到电子工厂作业员的工作，月薪才400。那个年代没有健保，看病花费很大。听我妈说，午休时间工厂外有人卖西瓜，天气热，很多员工都买来吃，我爸也想吃，想了半天最后忍住不买，就是想把钱省下来让我看病。中年二度就业，国瑞的父亲格外珍惜。为了保住饭碗，父亲趁过年放假期间杀了两只鸡带到经理家，做他最不愿意做的送礼。这么做即是怕重蹈覆辙，最主要还是为了我。爸爸爱他，其实他应该爱着所有的孩子，但国瑞的感受特别深。他记得念大一时曾跟爸爸要3000块零用钱，爸爸非常惊喜，坚持给5000，两人讨价还价好一阵子才各退一步，折中给4000。他总是想多给我一点，而且非常高兴我用他赚的钱。国瑞长大也一样，总希望多给爸爸一点钱，多给一点关心和呵护。国瑞到医院能做的不多，顶多带点吃的给爸爸和看护而已。他固定带3样老人家爱吃的柳丁、香蕉、草莓，其余时间就陪他聊天，彼此都很珍惜两人相处的时光。但爸爸有一半时间神志不清，半梦半醒之间，两人的对谈常常有一搭没一搭的。状况稍好的时候他会应答，不过伴着哈欠，声音拖得很长，逐渐没了声音。后来才知道爸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国瑞有几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安静离开，但有时为了让爸爸清醒，他会祈祷。有几次爸爸真的醒过来了，他们又天南地北的聊。爱的记忆弥足珍贵，国瑞打从心底爱他，发誓要永远照顾他。国瑞在医院的心情随爸爸的病情而起伏，他病情不好我就难过，病情好转我就开心，回家的路上心情特别好。他承认期待看到爸爸病情好转是驱使他到医院探病的动力，某个程度来说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而去医院寻找快乐。一般来说，爸爸生病都由妈妈照顾，国瑞在这角色上取代了母亲的位置。2006年初春，他妈妈骑摩托车出门，在红灯转绿灯时，内车道的轿车却突然转弯，撞上在外车道直行的妈妈，霎时安全帽掉了地，他成为植物人，从此没醒过来。 年迈的爸爸即便经历战乱，都无法承受这天崩地裂的创痛，因为父子俩平时都依赖妈妈。自此，一个完整的家几乎瓦解。国瑞曾几度对肇事者咆哮，终究无法挽回妈妈的健康。车祸发生初期，医生说前半年有机会出现奇迹，希望家人多刺激他，所以父子在加护病房判命跟他说话。但无数次的手术后病况依旧，医生研判病情稳定，不会再有改变，可以返家了。事情至效的国瑞决定将妈妈从台大医院接到淡水，爸爸跟着过来同住，并请了外佣照顾母亲。自此，张家的生活起了巨大变化。不过，爸爸并不习惯淡水湿冷的天气，国瑞猜妈妈想必也如此。由于妈妈冷了不会自己盖被子，热了不会说，他便在两个老人家房间装上冷暖两用空调，以便他们适应淡水气候。即使母亲是植物人，国瑞仍晨昏定醒。我上班咯，我回来咯，妈，晚安。爸爸甚至完全把妈妈当正常人，每天跟她闲话家常，讲家里的事，讲购物，讲新闻，大大小小的事都讲。爸爸在跟妈妈说完话后会主动找答案，例如他手指动一下，头撇向一边，爸爸都赋予他意义，显示他说的话妈妈都听得到。可是国瑞认为那只是反射动作，不能证明什么。不过他没有多加辩驳，因为那是爱。少了妈妈，国瑞跟爸爸的互动变得非常频繁。以前家里有什么事都是透过妈妈才知道，他打电话回家也都直接找妈妈，若爸爸有什么事一样是透过妈妈转达。自从妈妈生病后，他们得直接面对彼此了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假日，爸爸会问他要去哪里，几点回家，晚餐想吃什么。他会问爸爸刮胡刀放在哪，冰箱缺什么，要去哪里运动等等。有时爸爸还会一五一十跟国瑞叙述一整天的活动，例如他曾带着一个有轮子的篮子到军公教福利中心购物，他非常享受这样的行程，似乎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于是他就跟国瑞说买了什么，看了什么，附近多了什么美食。不过下车时忘了提篮子，篮子掉在公车上。他很紧张，却很镇定，决定在原地等公车回来，果真找到菜篮。他很高兴，回家一直重复述说这惊险的过程。这是父子感情密度的高峰期。他有幸在父亲的晚年参与他的生活，这算是老天爷的恩赐。然而一个多月后，爸爸的病情开始恶化。有一天，医生把国瑞叫到病房外，不乐观哦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他没有太惊讶，父亲的状况的确每况愈下。医生建议他改住单人病房，申请看护照料，以利于后续治疗。不过他申请到的并不是一个好看护。某天，国瑞中午就过去，竟看到爸爸独自下床，步履蹒跚地走进洗手间。他是个贴心的人，很怕麻烦别人，像上厕所，除非真的状况坏到下不了床，不然都自己来。但那看护却大拉拉地躺在沙发上，毫无上前搀扶之意。国瑞心想，连他在的时候，看护对爸爸的态度都如此，不在的时候更可想而知。看护漫不经心地整理床铺，猛对国瑞发牢骚，你不知道你爸爸有多难照顾，他的皮肤一下红肿一下过敏，大便也不好处理，好像全身肌肉都在抱怨。国瑞忍不住开骂，我爸爸就是生病才请你照顾，你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那我请你来干嘛？这看护应该没跟盲人相处过，以为看不到不会知道所有的事，其实他们可以靠耳朵听，靠鼻子闻，靠皮肤感觉，靠声音感受，而注意到所有的事。但看护以为盲人看不到无所谓，所以摆出一副我就是这样，你能拿我怎么办的态势。国瑞显然被激怒了，胸口砰砰的跳，脑子蹦出一个声音，我今天要 fire 你。就在看护再一次发牢骚时，国瑞顺势脱口而出，你叫护士来，我要换人。 看护站在一旁冷笑几句，一动也不动。这时国瑞拉起 O'Hara 的项圈，那个不经意的动作似乎让他明了主人正需要他助自己一臂之力。 O'Hara 的个性一向很 man， 平常不会特别做什么令人感动的事，但主人有难他一定挺身而出。他们向来并肩作战，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带领着国瑞走出病房，穿过长廊，直接带他到护理站。那一刻我终于了解什么叫做生命共同体，因为当下只有 O'Hara 能帮助我解决问题，让我爸离开那可恶的看护。 O'Hara 当下的表现不是一只导盲犬，而是讲义气的兄弟，有他在就像身边有个人，他相信可以一同携手前往任何险境，无畏无惧。国瑞在护理站顺利得到看护中介的电话号码，请他们立刻换人。讲完电话后，他和 O'Hara 赶快回到爸爸身边，生怕看护恼羞成怒，做出对爸爸不利的事。与荣总搭配的看护都住在医院附近，不到三小时，新的看护报到。新看护很不一样。某天国瑞来探病，就在门口听到他们的嬉笑声，这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情况。新看护说，主菜是炒猪肉哦，先热油锅，快炒，加一点盐好不好？像是征询爸爸的意见，他答道，加盐，好。看护继续说，加完盐再放一点煎鱼粉好不好？他开心地说，调味料好。看护再问，加点绿色的东西吧，你说该放什么？他说，你是厨师，由你决定。他就说，葱段。他露出愉快的笑容，马上回答，好啊。菜要上桌咯，看护问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他笑得很灿烂，只说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他说，你看，我上了一口好菜给你吃耶。他竟然说，谢谢。国瑞大开眼界，原来新看护得知爸爸只能灌流质食物或水果，只好用玩游戏的方式口头做菜，用意可能是满足他的口腹之欲，逗他开心或者创造话题，总之就是要他动动脑，转移病痛的焦虑。相较之下，跟以前的看护相处起来是度日如年，新的看护在爸爸眼里则是上帝派来的天使。原来国瑞弟弟的教会朋友常跟着来医院探望，为他祷告，一起唱诗歌给他听，才会有上帝的天使一词。尽管父亲的情况时好时坏，但看到国瑞探病，仍主动伸手拉住儿子，父子俩四只手纠缠在一起，这时不需要言语了，手掌之间传递的情感胜于一切。我突然回想起上一次爸爸拉着我的手是什么时候，那是在我念国小的时候。一股暖流穿过全身，仿佛被爱包围着。我真的感觉他需要亲人陪伴，于是他用力抓住父亲的手，抚摸他柔软脆弱的身躯，鼓励他要坚强。爸，你一定可以撑下去的，要加油哦，我们等你回家。爸爸越抓越紧，不松手，好像回应他会努力似的。 O'Hara 则猛摇尾巴加入阵容，为他打气，声音啪啪啪的震天嘎响。然而医院好像流沙陷阱，尤其像他这样超过80高龄的老人，生命的曲线直指终点站下滑。对张家来说，这是一场与死神拔河的比赛，有时上帝赢了一点，有时父亲领先一些，多半时间父亲占据落后。2008年4月18日，就在住院三个月之后，他父亲卸下一生的病痛和重担，与世长辞，结束两人45载的父子情缘。丧礼在教堂举行， O'Hara 也别上缎带，表示他是家属。丧礼进行中，国瑞一直压抑着情绪，直到向亲友打理时才悲从中来，久久不能自己。O'Hara 似乎了解所有的事，紧紧依偎着国瑞，不时舔他。国瑞咽回眼泪，深深地拥抱 O'Hara。 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无法到医院尽孝道。 O'Hara 的情意相挺，让他爸爸在临终之前充分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 O'Hara 带给他的帮助远远超过他自己。 失去父亲，国瑞对 O'Hara 的依赖更深，关系更紧密了。